开始今天早上主日学，开始之前也祷告。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主日的清晨，你还在复活的日子，让你们一同再次靠着耶稣基督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名，让我们能够再设立在父的面前，能够来等候，今天向我施恩，向我说话，向我扬脸。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，圣宝会师，再来赐下教导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更多认识你的心意。谢谢主，大高峰主大名。今天人很少啊，那么我们来交通啊，耶利米书第十二章啊，耶利米书啊，十二章一开始他说呢，耶和华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，你显为义，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啊。那么，这里好像这个先知呢，在跟神争辩，在跟理论。我就查一下些原文跟英文呢、可能更好的翻译呢、就大部分的翻译，它的争辩呢是翻成 plea 是申诉啊。像你申诉的时候呢，你显为义。但还有一件事，关于你理论啊，这理论还要跟神那个理论似的哈。其实他是说我要跟你要 talk with you， 我还要跟你谈，还要跟你讲啊。你说前面呢、那个因为在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呢，他说因为这个神指示他呢，这些人呢。要谋害他，要设计谋害先知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就是先知啊，在神面前多时祷告，他们去祈求的，但这些人呢，却是，在后背地里的要谋害他，所以呢，他就向神呢陈明啊，他说这个，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背负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，好，第十二十节了，我却要见你在他的身上报仇，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啊，所以他是在这里在向神申诉啊，说这些人，你看我的那个我向他们的心啊，是为他们祷告啊祈求啊，但是呢，但他们却竟然在背后来害我啊，所以呢，神底下就说了，那么。神呢，确实，神就说呢，是万军耶和华说，我要惩罚他们，啊，要刑罚他们。那么，所以说，我与你，所以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应该说呢，说耶和华，我向你申诉的时候，你显为义啊。他向神申诉，向神那个说到这个这些人怎么样，那个这忘恩负义啊，那怎么样，这个以这个以这个邪恶来对待他啊，所以神呢为他这个伸冤啊，所以神显义。但是呢，虽然这样，神已经为他所申诉的这个显义的时候呢，他还有一件事要跟这个神谈。他说呢，他说这个恶的道路为何亨通呢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安逸呢？对不对？那么他虽然神。这个为他伸冤啊，是听了他的申诉，那显然是身为义，但是他还是有点不懂啊。说这些人都要害他的人，这个固然神要为他伸冤，但是还是看到很多恶人呐 他们在那里这个道路亨通啊，那个大享安逸啊。那么这些人这个就为非就作歹啊，就什么神你不一起不是只有这些要害他的人。这个神，你应该伸冤，你应该这个管理。那么还有很多的恶人，他看到了一些行诡诈的人，他们呢都道路亨通啊，在神面前呢，就在世人面前，好像还在大享平安啊。都是神，你为什么不一起这个一起管教呢啊，一起惩罚呢啊？除了他们那些那个要害他的这些拿图人呢，这些。这个这些人神需要，还有很多人呢、很多的恶人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啊，那么神就说了，他说求你将他拉出来，好像江宰的羊，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，啊，他要神呢那个 不但是说呢要害怕那些人，他这些人需要惩罚管教的，那么啊，连这所有的恶人啊，那些大型诡诈的人都应该有同样的，就是应该同样的管教他们啊，应该惩罚那个惩治他们。那么神呢就进一步跟他说了，他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，尚且蹶累，怎么与马赛跑呢？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住了，在约旦河边的冲要怎样行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中见到那里，他们在后面要不欢迎。他说神在神明给他看，他说不仅仅是这些人啊，那你耶利米你看见的哈、啊，只是这些要谋害你的人，万一你看得到你的人谋害你，你要向神申冤、向申诉啊，神那个为他这个申冤啊，为他这个行公义、行审判。那么真的，然后进一步看到还有一些很恶人，那么是他也要求审判啊，那么管教。但是神跟他说了，其实你只看到这些人啊。你看到这些外面是恶人，那么还有一些人啊，那么你看起来啊，是你以为是你的朋友，是你以为是你的亲友，是你的弟兄、你的父家，他们都用奸诈待你啊，他就好像的，好像那个他觉得平安之地稳妥啊，但是在约旦河里的丛林要怎样行啊？因为他自己不晓得，他这个其实他只是让他看见啊，其实他在约旦河的丛林啊，他跟着在马赛跑，因为这些真的要害他的人是他的旁边最亲近的人啊，是他的甚至他父家、他的兄弟的在害他，他都没有看见啊。那么神这样子的那个向他启示啊。那么我们就看啊，这里说到这个，我们来然后看这个祷告这件事情啊。那么耶利米呢，他的祷告呢，在祷告事上，在这两章的时候有很大的改变啊。那么他最前面的时候呢，当他看见这个神的管教的手临到这些以色列人，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呢，是他为他们哭泣，对不对？他们呢，他这个从第四章第19节，他说：“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，心疼痛，在里面烦躁不安啊，因为他听见打仗的声音啊，他看到神在那个手的临到的时候，他为他们悲伤，对不对？”然后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，他的第十八节，他说我有忧愁，愿人知为我心在里面发昏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个我的百姓受了伤，我也受了损伤，我哀痛惊惶，这样的抓住。所以说耶利米先知是一个爱的先知，是一个那个里面哭泣的，是因为他的做耶利米爱歌嘛。耶利米确实为着百姓呢，那个常常在神面前哭泣，那个哀痛的那个哀求。那么因为他百姓呢受了那个极大的损伤哈，受损的责打，那么所以他常常在神面前祈求啊。但是呢，他的那个到了其实不是第十一章了哈，就是到了第七章的时候，神就跟他说了一次了。他说呢，那个他说你呀、这是第七章第十六节，他说：“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的祈祷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，因为我不听于你。”已经跟他说过一次了，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啊，你就在天上哭泣没有用的，因为我不会听你在天听你的祷告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在那个耶利米好像听不太进去，不知道为什么哈，那还是继续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这十四节，他说你，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你不为他们呼求祷告，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，我并不应允。”神再次跟他说：“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了啊。”那么因为呢，你的祷告，他们在哀求的时候，我不会答应的。你的祷告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接下去的时候，神就要开始，神就开他的眼睛哈、啊，让他看见神为什么这个告诉他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啊，因为他那个 他首先呢，他指身，指示他说呢，我那个那个我，他说耶和华指示我，我就知道第十八节哈，第十一章十八，他说你将他们所行的路给我指明，对，那神之所以给他看见，其实你为着这些祷告啊，这些人其实在背地里都在害你啊，啊，他都要谋害你的命，啊，先知不晓得，那先知一旦一晓得之后，他说啊，神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吗？哦，所以求你这为我伸冤啊，为我报仇啊，那个是那个就求你惩罚他们啊。那么，然后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呢，这怎么样？人们只是在继续让他看见了这个他这开了他眼睛了哈，他看见还有很多恶人呐、啊，这些恶人要管就要一起管嘛，对不对？他是本，但是耶和华继续让他看，他说呢，除了这些恶人以外啊，你看见这做恶人以外，连你的富家人都在被逼迫你，都在害你。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向那个先知启示呢？那么因为耶利米原先不知道啊，原先没有看到。啊、他总觉得这百姓很可怜，这个是受神的惩罚，神的惩戒，在哭泣哀求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为他们哭泣哀求。但是呢，这个神呢，然后一旦他就向他启示说，哎，其实这些人，你为他们祈求，但是他们在背后要害你，而且在害你的还不仅仅只是这些外面的其他人，连你家里的人都在害你，对，都在这底下要用奸诈待你。所以呢，这他们向你说好话，你不要信他们。那么，他把这些事情显明给这先知看的时候呢，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对。那么在当耶利米一听见一晓得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里头啊，就是说求你伸冤的，求我有报仇啊，这像你要不要这样要管教，要惩罚这些人。神这样子就做了，是让他认识啊，让先知呢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惩罚他们，啊、哦，那么是这个先知原来不晓得，啊、哦，现在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多坏多恶啊，所以一直他们祈求，为他们哀哭啊，在神面前，所以说你不要为我祈求了，那么你祈求我也不会听的，所以呢，神要他开启他以后，让他看见了这些人。不值得你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啊，这些人在背后啊要害你，而且这些人不单只是外面的，连你家里的人，是对你的父兄，你的家人都要害你。他让那个先知耶利米这样看见之后呢，耶利米开始能够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那个带他的百姓啊，那个为什么那个神两次吩咐他说不要为他们祷告，你祷告我也不听的。啊，那个神开启他眼，让他看见，他能够摸着神的心了，所以要知道为什么神会这么严厉的在待他、啊，所以他开始祷告了，开始改变。他前面呢是为他的百姓啊，那个受人的灾害，那个神的损伤啊，在那哭泣，在那哀求啊。但他觉得这神在开启他里面眼睛的时候，看见这些人确实真是够恶的哈、啊，恶到个地步呢，连他自己都不得不起来求神。惩罚，惩治哈、啊？为什么这个恶人还是这么大胆横冲啊？为什么不管嘛、啊？啊，说人你不能是这些人啊，连你父兄都这样子啊！所以那个，我想他神要把先知呢带到一个地步啊，他能够体恤，能够认识神为什么这么做。啊，所以他底下呢，他在前面他是说，连你跟你父弟兄和你父家都奸诈待你。但那个为什么他要去那个把这件事情显明给耶利米看呢？因为这个就是神他自己的经历，对，他底下他说了，他说我离了我的殿宇，撇弃我的产业，将我心里所爱的、亲爱的交在他仇敌手中。这些人是我的，这些是我的殿宇，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所爱的啊。但是我为什么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呢？因为他们作恶，对不对？那么。他们是原来是在我心中所爱的，对不对？他是神就所保爱的，但是呢，他们那个作恶，他们违背律法，他们在那拜偶像，他们那个欺压贫穷的那个作恶哈，在那个顶撞神那个非利神，所以呢，是这个神其实耶利米所神启示给耶利米看见的事情，正是他自己的经历。啊，因为 神就是这样的这个经历的，他自己最爱的，他的产业，他的电影，这些人都违背他啊，都在那个起来那个在抵挡神啊，他们就在拜偶像，然后底下就作恶，这是神里面的那个感觉啊，所以神才会这么严厉的这个把这个灾害，把这个那个大的那个啊，这个把仇敌带来啊，攻击他们那个或损伤他们啊，那是。因为这是他们作恶到一个地步了，神他不得不这么做，是吧？你那个耶利米，你现在才晓得啊，你这在感觉你那么伤痛，那不再是这些外面的人，那个要害你，连你夫家的人也都在害你。那正是我的经历啊，就是说这是我的经历啊，我家里的人，我亲爱的人，他的那个就会对我那个这个顶撞我。好，那个被背逆，所以呢，神啊，那个这时候非得起来那个工作不可。所以呢，这就让我们呢，来思想那个什么叫做祷告哈？我常常在想呢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那么我们祷告，神也做；神的我不祷告，神也做。那么神他自己已经定义了，神他自己已经定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令这些就令，他那个照着他自己永远的时间做事情。我们祷告不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哈、啊。那么其实我想，但是神要我们祷告，对不对？这那个是为什么神要我们起来祷告呢？他明明要做事情，那么他还要我们来祷告呢？他要在地上找到一批人能够体恤他的心肠的，认识他的心意的，他在这地上回应天上的工作。神要做一件事情，但是好像神呢不愿意自己做事啊。他要等底下有些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，能够体贴他的心肠，为他所做的工作，那个来祷告来祈求，啊，这是祷告的，我觉得这祷告最最主要。所以，如果在当时那时候要施恩，要那个什么要成就他应许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呢，你就回应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求你这个成就你的应许，赐下你的这个祝福，求你的带领来帮助。”但是如果这个是神的时候，他是要惩罚的，因为那个是要降灾的时候呢，这时候神要的一个祷告是说，地下的人知道为什么神要这么做，对不对？他这时候就像就像耶利，他神一招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要耶利米去做那个应该是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弃妇的这些工作，对不对？那么他把一些话、一些事情给了先知，先知不是很完全的了解神为什么这么做，因为他没有看见神本身百姓那个罪恶的光景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他们还在为这百姓祈求，他们哀哭，那个在那些流泪，他说你不要再给我祷告了，因为不要为这事祷告，因为这不是我们真正要做事情。这时候他先知祷告的是按着神他要做的事情。重要祷告，神这时候他要降灾了，那么那个耶利米他怎么样也没办法，这个祷告说啊，神啊，求你降灾，对。直到有一人来，直到第十一章的时候，神启示他说，你为他们求，其实要害你啊，对不对？这在背后要夺你的命啊，那个不再是这些外面的人，你家人都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他才开始知道啊，他知道为什么神怎么做，因为这正是神他自己的经历。对，神为什么这么严厉待他百姓？因为他的百姓，他的亲爱的人都背离他，那个离弃他，所以神非管教不可。哦，这时候先知晓得了，对吧？知道神的心意了，这时候是说他说是求你起来啊，那个求你过这个那他原先是为我身上报仇了，然后说你看把他们拉出来，好像将宰的羊，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。这是我们平常不会这样的祷告，对。我们不会说那个，这就算看到那个人在做这恶到的地步，我们说是那个，这个我们先知原来也不会讲祷告，对吧？他求你将他们拉出来，将宰羊，对不对？将他们等候杀戮，他不会讲祷告的。但是他当会一发觉，他认识这神把他的这个百姓的光景启示在他的心里，他发觉这人真是恶啊，恶到个地步，神非做恶事不可。这是他的祷告呢，他说神去吧。他不再为他们祈求了，不再为他们哀哭了。他说：“求你起来啊，让我们杀戮他们，那个要惩治他们。”他这么祷告，这是蒙到神的心，因为这是神这是要做的，啊，这是神这是要做的。所以我们在想呢，我们真的是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我们这个是我们 现在我们的一般的祷告都是按照我们的心中的想法的，就那个祷告做事情。那么我们觉得什么好，我们就怎么样祷告。那神也体恤我们了哈。那么按照我们的软弱，那种祷告。可是一个真正的神也，神为什么就需要祷告？我在想啊，在这边说就这样，在他那个耶利米，他起来，其实神兴起耶利米就是要在那拔出菜鬼鬼怪前，要攻，要发这个预言攻击这些列国的人啊。那么他为什么神他就这么做啊？一直等到耶利米呢，他慢如果体会神的心肠的时候，他开始祷告啊。他这时候祷告是按着神的心意的，他就祷告，虽然跟他前面的经历不一样，前面他为他们哀哭，他们为他们祈求，但这时候他发觉这人真是够恶的哈，恶到个地步了，神都不能不做事情。如果神这时候这么恶的情况之下，神还不审判，神还不那个哈，神不公义啊，那么这不是神的性情啊。神这时候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审判，他就是要杀戮。这是他的祷告，就是神啊，求你做你的事情。这是魔导神的心意啊！他神要做事情，他耶利米他祷告也好，他不祷告也好，神都做。但是他的神希望在地上有人能够同情那个神，是那个知道神的心意，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。那样我们的现在的现今这个时候，我们都是求神祝福，求神。但是有一天哈、啊，那个总有一天哈、啊，那么那个到了末期，如果我们要经过大灾难的话。对，如果我们在当然在灾险被提的话呢，感谢主。我们如果要进入大灾难的话，那时候呢，在那个灾难远远比这些历史的灾难还来得大。那时候这个神的心意就是要降灾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如果在地上有人要那个回应神的工作，同情神的工作的话，这时候应该回应说神啊，这个灾应该要降，对不对？这因为这地上的万作恶到个地步，满贯满盈了，你不降灾的话呢，这些人不会悔改，对。所以那时候的祷告应该说神啊，对，降灾是应该的，这时候是你的工作你要做。要是我们在还没到，也许没到那个末世的时候，大灾难的时候，这今天在这个这社会，有时候我们为这美国祷告，为这祷告。那么有时候看见这个国家好像这个朝着各样去啊。那么我们一方面为这个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祷告的哈、啊？那么神最主要是看神这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到什么样的光景。那神要需要神开我们眼睛，让我们看见这个国家这个世时代它的光景是怎么样。神要在这时代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啊？也许时候还没有到啊。那么神还在宽容等候，我们是求神。就是怜悯。那如果说真的是时候到了，那么神要的是他要做的一些事情，地上有人回应他的工作，为他手中的工作，他就在祷告啊。这是神在地上所要找到的那个在我们身上所应该有。所以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那么这个耶利米也是花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，神那个才开启他哈。他才在这样的祷告，或者神心那个心意，那是要做的事情。这个祷告是摸到神的心意。虽然他是说，他说你要起来杀戮他们，要那个像宰羊一样，这是神要做的。哦，这是说，因为这些人是原来只信神心中所爱的，竟然就那个背离他到了这个地步，神非做不可啊。因为那么。神做的一个这个目的啊，那个我们看不懂啊，但是那个神杀戮他们，最终还是把他们带回来。这是神，那个他如果有别的方法可以挽回他们的话，神会做。但是这时候是唯一能够挽回他们的，就是把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啊，到我们去70年被杀戮，被那个苦待，然后他们才会学会把他们偶像给除掉。然后呢，第12章的14节到17节的时候呢，他那个神不但是说他说到这个以色列的那个身上他是这样，他在说到他的一些恶灵啊占据使我百姓承受产业的这些人，那么这些国呢他们来占据神的所受的产业，那么 我们在这时候一直啊，那个一直在问哈、啊，那么这些恶灵，对恶灵，那么他们来欺压神的百姓，是因为神的百姓离弃神，对不对？那么神用到这些恶灵来管教他们，来这个惩罚他们，啊，这是神手中的杖，对不对？就像亚述一样的，神我手中的杖，我是怒中的棍子哈、啊，那么要管教他的百姓。那么，但是这些恶灵啊，这个常常过了头了啊。那么、过了头了，是所以这个反而把这个过了神要他们所做的，那么所以神又回来过头来要管教他们啊。那么要把他们从这个犹大第一个，那么他也把他们这个拔出来，拔出本地啊。但是呢，他说呢，以后呢，我还要转过来怜悯他们，啊，那么带他们回来，各归本业，各归本土。那么，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，指着我的名起誓，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那么呢，我就在他们的中间建立他们，啊，所以就算是就是周围的这些恶灵啊，那么就曾经的神用了他们管教他们百姓，但是他们做过头了，神要管教他们。但是神在他们的心意呢还是一样的，有一天呢他们悔改了啊，他们认识神了，那神呢还要把他们那个带回来哈、啊、那么要建立在他的百姓中。那么你看见了那个神的心意，我想神的工作哈、啊、在以色列人身上跟在外邦人身上不太一样哈、啊、那么我在以色列人身上是他的一个做法，然后他的周围的邻居是一个做法，还有一个很远方的啊，你们跟以色列没有关系的，他是一个做法。那么在以色列身上的话，是神的，这是直接启示哈、啊，直接施恩，直接应许。但是神也直接降灾哈、啊，那么也是那个管教非常的严厉。那么周围跟他有关，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呢，他们也跟远方，比如像中国人啊，那么这大大远方的也不太一样。他们呢，一面呢，他们是神手中的杖，怒中的棍，对不对？他要借着他们来管教以色列人。然后，但是同时呢，他们也有机会听到耶和华的名，他们也有机会听到神在他百姓中所讲的道。那么神的手临到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们有机会啊。那么可以听到神的名，可以听到神的真的话。这时候呢，他们如果以后有回应啊，那么神也要这个怜悯他们，神要这个建立他们啊。这是神在这周围这些邻邦啊，那个国家的他们才所要做工作。我就想起那个什么，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在那个哥林牛啊，这个人，这个百夫长啊，哥林牛就非常的特别哈、啊。他虽然是罗马人啊，但是在当时他是在这个犹大地做百夫长。那么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，他不是他没有进犹太教，但是他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，这是也是神的特别的恩典嘛 啊。这些人在以色列周围。啊，他们有机会听到那个神的律法啊，有机会听到神的名，他们里头就如果有回应的话，那么神也怜悯啊，神也恩待。那么这次说到他们的敬灵，一方面他是恶灵啊，但是呢，一方面那么神也是借他，神呢要在他们身上有工作，自动有一天要把他们那个带回来。所以神的工作。至终是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啊，他的这些邻居也好，那么至终神要做的就是啊，虽然的带领的方法不一样啊，但是神还是一样啊，拔出拆毁毁坏剪除，目的是要建立灾子啊，在外邦人中间也是一样。那么至于那些没有听过耶和华名的，比如说我们在远方的中国，有一天的话，这个福音要传过来啊，传到中国，传到对远方。那么是真的恩典哈，不管是在以色列身上，在外邦人身上都是一样的。这是也说到这个神的，他在 他这个外面的恶灵身上的带领，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带领，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的话，其实很类似吧，啊，神还是借着管教，管教能够让我们悔改，能够知道是因为神的话，啊，能够认识神的话，能够认识神自己。说到这个，这你说耶利米呢，一面来说到是这个神这个在犹大家哈，那时候这个已经是最黑暗的时候，神那个管教的手哈，在那严厉的领导他的百姓，但是也说到神他自己的里面的怜悯啊，神的工作，最终呢，既然借着管教啊，借着这个甚至是杀戮啊，那被掳啊，也把他的百姓啊带回来，能够认识他自己。啊，我就停在这里啊，那么。那个十五节啊，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他在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他说我拔出他们以后，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，再把他们。那么，我想这些应该都是指的那个恶灵来讲的，因为他这边是这一段嘛，哈。他说我使他们占据我百使我百姓承受产业，我将他们拔出来本地，然后再从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，就是说。犹大家原来是受他们的那个辖制嘛，然后拔出来。那么是在十五节，他们这个拔出，应该是又回到那个恶灵。我自己在读的时候，我也在思想这件事了。啊，那么他应该，因为他这边的主要的主题是讲的这些恶灵嘛。那所以
他说是把他们再带回来，各归本地，各归故土。可是这不是他们的故土啊。
拔出来就是他们恶贼恶灵，那么那么拔出来，从字面上来看呢，啊，就是他因为他占据了以色列百姓嘛，这承受产业嘛，我想他这拔出他们以后，就是除了从他们所占据的地以外，从他们自己的像亚门人啊、摩亚人啊，可能要把他们拔出来，移到别地去，然后这之中还要回那个把他们再带回来，因为他们的故土呢，各归本业，各归故土。那原先他的神确实是把一些地给了那个摩德的后代，有摩亚，有亚门，对吧？他们确实有他们这个地图。那么可能是这边也说到，连这些人不再是从他们所占据的地方拔出来，连他们在本土的地点要拔出来到别的地方去，有一天还带他回来。那么在这边的回来的话呢，确实不是很清楚，因为他说呢，他要在他的百姓当中，我要建立，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啊。那么所以这百姓中间的话呢，是指的在犹大地呢，还是在指的摩亚地呢？这可能需要思想。那么如果是说指的犹大地的话，那么这个犹大地确实不是他们的本土，不是他的本业啊。但是如果是他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话，那么可能也是说到犹太人在他们旁边嘛，那么他也在犹太人当中。他们得到一些恩典，这可能需要思想一下。
是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神是允许这些人跟以色列人混居在一起的。
嗯。
但是在上一国度以后的时间，他们没有许愿，说到他们要许愿来，就是过殷勤居所百姓的道。所以我想这些是，还不是，可能这个就是。单单是指旧约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主之后啊，主来在新约里面，或者是在国度里面，或者是这样子，他们真是明白真道，认识啊，这位主是吗？
在国确实是在国度的话，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应验啊。那么在国度之前的话呢，会不会有？因为在这么多年啊，这几千年下来的话。那么神也确实 在他们当中啊，那么也有福音啊，也传给他们，他们也有很多也有信主的，对，那么他们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或者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可能也不是很清楚，也有神圣恩典，不是说一直要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再听见福音嘛，或者再听见神的道。
还有一个就说到祷告，我在想祷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功用，就是交通，所以主他让我们祷告，让我们跟他之间建立那个交通啊，这个啊，所以我们一面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来求告，不单单是按照我们来就是有个过程，有个交通，完了你慢慢你能理解神的心意，再照着他的心意来祷告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成长必须要的，那个祷告还不单单后面带出来的结果，是不是？但是在这之前，一开始其实我们恢复跟主啊那个和好的关系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祷告放在我们心中，很自然的按照生命里面的感觉的话，我们就是会到父面前来跟他有倾心吐意哈。这个祷告不单单是求告我们要的，而是在那里要认识他，明白他。
对，因为我说，所以我每次读到腓立比书啊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，我们很熟悉的一节，他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性的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那么我们现在读这个话，我们呢当然会忽略这些话哈。我们呢，我们祷告跟祈求两者两个混在一起的。他说你要先祷告，所以他祷告一定是不是祈求，因为底下是祈求的嘛。祷告的意思是让你恢复了交通，知道神要做什么啊，这是你要做的，这是我们的祈求，是求神做他这的工作。然后呢，他还没完，他说呢要感谢，要借着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感谢还是属于这整个 process 的一部分。他说你要把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，不但是只有祈求，我们你所要的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就祈求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，他除了祈求之前要先祷告，然后知道你先知道他经历，完了以后还感谢，这个是在其中一部分。对，就是所以这个祷告里头是很丰富的。
这里面的祷告应该是讲到说，这个先知他对那个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怜悯心肠，可是主子这边就告诉他说，你主要还是要体贴到我的心肠，因为在撒母耳记里边讲到，当初撒母耳也是为了扫罗一直在悲伤，然后神告诉他说，我已经拒绝他，你还要为他悲伤到几时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当我们对自己的百姓存着怜悯心肠的时候，首先先要摸到神的心，其实应该是这样。
我就是这是一个很常学习的功课啊。你说像撒母耳，对不对？他一直他明明知道神是说你不要给他打炮，但是他还是在求。对，他说我断不会，断不会，他以后再没有见扫罗了，但是还是我觉得能够扫罗在求。就是我们很难说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像撒母耳可能也他后来的神也兴起他了，去高大位了，他知道是神的工作已经往前走了。那么他还没有在位，在扫罗祈求，不晓得哈。我们就按着，这是我们需要学的了，多年在学。有的时候我们呢，里头感觉呢是神知道，我知道神是这时候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可是没有把握，或者是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，这时候我们就不太敢祷告，这样祷告。其实我这么多年也自己在学了，就是如果神这时候里面他们给我感觉这件事情是这么样做的，跟虽然跟别人感觉不一样， 那么怎么祷告呢？对，因为这个好像不是一般的想法，对，或者是怎么样？那么可能要学习就是顺从心。哎，我自己可能会错，对，我不是我不没有把握那么大的把握，说像先知这时候是非常清楚的，是当然清楚，是不是？但是毕竟我会错，对，所以我的感觉会错。但是呢，我在这个前提之下。我只能说我神给我这样的感动是这样子，我就照我的感动这样祷告，虽然跟别人不一样，那么但是同时呢，我也不敢用这个事情来定罪别人，所以不应该这样祷告，那不是那么，因为我 100% sure 的别人有那样的负担祷告，可能你这样算祷告，他里面他的感觉，因为我们都很有限，但是一个学习就是我学说这只能说我的感觉，我的我觉得神这样做，那就按着这样祷告，很可能说在私下时间祷告，就是这样。我只能有这么样的负担，只能这么做到这个地步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了，好吧？我们祷告。如果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。他是我们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常常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，知道我们那个多少时候我们不能够摸着认识神的心意，但是感谢你，因为你是这样的儿子，在神父亲在父面前天天为我们代求，那我们就能够借着他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的面前，我们就感谢赞美你，那我们能够在祷告的事情上，有更多的学习，有更多的摸着你自己的心意，能够带进你自己的工作。谢谢主，把今天一天的聚会都带在你的面前，愿你自己施恩怜悯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